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来查考诗篇四十七篇，耶和华是全地的王。本诗篇为可拉的后裔所作，赞美耶和华做了全地的王，也预言了耶稣基督在全地并万民中作王，直到永远。本诗篇共有九节，分为三部分，下面我们就来逐节查考。第一部分一到四节，赞美耶和华拣选了以色列民族。第一到二节，万民呐，你们都要拍掌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，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，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。无论是在本诗篇创作的年代，还是我们当前所处的年代，全地都是分裂为很多国家，由不同的君王治理。比如说，在大卫王朝的年代，除了以色列国，还有非利士。撒母耳记下章十七到二十五节，摩亚、以东、亚门、撒母耳记下第十章等附属国，还有埃及等独立的国家。这些国家有不同的信仰和习俗，供奉其他神明，更准确地说是人手所造的偶像。但是我们的神明确指出，不可有别神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出埃及记二十章三到四节。所以外邦人当时并不认识耶和华，也不会遵守他的命令。因此这里赞美耶和华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，不是诉说已经成就的事，而是一种宣告。从历史的发展中，我们清楚地看见，无论是旧约中提到的各种偶像，比如巴利、摩洛，还是其他地区提到的各种神明，比如希腊神话、罗马神话、北欧神话中的众神，都被人们看清楚了偶像的本质。因为虚假的东西纵然能在短时间内迷惑一些人，但是其本质必然无法经受时间的考验。我们再来看耶和华这位治理全地的大君王，他起初只把自己启示给以色列民，这个在万国中人数很少的民族，但是借着耶稣基督，在当今世代，全世界各个国家中都有他的信徒。因为耶和华治理全地的方式，不像地上的君王那样用暴力和权术，而是用他的公义、慈爱和信实。因此他在我们心中作王掌权，他的国度也不像地上的国度那样昙花一现，而是存到永远。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到十七节，第三到四节，他叫万民伏在我们以下，又叫列邦伏在我们脚下。他为我们选择产业，就是他所爱雅各的荣耀。在大卫王朝鼎盛时期，确实有很多国家被以色列征服，撒母耳记下五到十章。但是还有很多国家并未被以色列征服，而且后来以色列衰落，曾几次沦为外邦人的俘虏。因此第三节并非指以色列国在军事和政治上征服万国万民，而是说借着耶稣基督，外邦人做了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，就是真以色列人。罗马书第十章十到十三节，神拣选以色列人成为启示真理的管道，并不是说以色列人比外邦人强，而是要显明他的慈爱和信实。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称为他的义。神与亚伯拉罕立约，使他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，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六到十八节。正如保罗在罗马书中论道，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这原本与神没有立约的外邦人，也得以承受神的应许。因为心里相信就必称义，用口承认就必得救。罗马书十章十节。第四节中提到他为我们选择产业，原文中指的是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的迦南美地。但是我们今天看这节经文，便晓得神赐给我们的产业不是地上的财富、名声、家庭和工作，因为这些都会随着时空朽坏。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七到八节中说，为了他，我把万事都抛弃了，当作粪土， 为要得着基督。神要赐给我们的产业存到永远，即耶稣基督的生命。保罗在加拉太书5:22-23中论道，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、喜乐、平安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些都是耶稣基督生命的彰显，也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标尺。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，让我们从地上的争名夺利中摆脱出来，全心寻求神为我们预备的能存到永远的产业，就是他自己。第二部分5-7，诗人宣告万民要歌颂耶和华做全地的王。第5-6，神上升有喊声相送，耶和华上升有脚声相送，你们要向神歌颂，歌颂，向我们的王歌颂，歌颂。在启示录4中，约翰描述了四活物和24长老敬拜神的场景，说道：你是配得荣耀、尊贵、全能的，因为你创造了万有。我们知道，神创造了宇宙万物，包括你我。因此，我们发自肺腑的呼喊，赞美神作王。当我们存着感恩的心赞美主的创造时，我们也会活出荣耀他的生命，而不是单单为了自己的好处活着。对于未信主的人来说，他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，不知道自己是按着神的旨意被造的，因此他们宁可相信进化论的观点，认为生命起源于原始海洋，是无数次随机事件的巧合产物，就像扔骰子得到的数字一样。那么他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我无法替他们回答这个问题，但是看到他们终生所追求的财富、名利、地位这些转瞬即逝的东西，我就为他们感到惋惜，不知道他们将要离世时会不会感到悔恨和恐惧。求主光照他们，让他们早日回转归向神，认识到神的伟大奇妙。第7，因为神是全地的王，你们要用悟性歌颂。这里悟性在原文中是默想的诗。当我们每日来到主面前默想他的话语的时候，他就会与我们交流，把隐藏的奥秘启示给我们。耶稣说，寻找的就必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马太福音7:7。他是全地的王，却愿意与平凡的你我说话，倾听我们的心声，回答我们的疑惑。如果是地上的统治者，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。但是我们的神就是如此伟大奇妙，他既统管全地，又关心我们个人的需要。感谢赞美主。第三部分8-9，神作王治理万国，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。列邦的君王聚集要做亚伯拉罕之神的民，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神的，他为至高。盾牌在70译本中翻译为执政者。这两节经文再次宣告神对世界的掌权，列国的统治者都是在神的权柄以下，无论是在旧约时代还是在当代，各国的领导人中都有敬畏神的和不认识神的。但不管领导人是否愿意顺服神的权柄，他们的权柄都在神以下。比如在出埃及记中，法老王不认识耶和华，也不允许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。此时神给了法老机会，但法老没有把握，因此神就任凭他的心刚硬，并且用石灾向天下显明耶和华的大能，最终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从这个例子中我们看见，不管领导人是否顺从，当神要做事的时候，没有人能够阻拦。但是若法老王早些认识并顺服神，埃及的百姓也不至于遭受各种祸患。从现今的时代来看，即使那些宣告无神论的国家、宣告多神论的国家，神也没有放弃他们的国民。相反，在这些国家， 教会受到逼迫以后，往往信心更加坚固，对主的爱更火热了。这就像初代教会受到罗马政府的迫害以后，从耶路撒冷四散，反而把福音传开。因此，无论我们处于什么样的政权之下，我们都要赞美神，因为他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。愿全地的领袖有一天都归荣耀给我们的神，使地上的万国万民都成为他的子民。下面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做了全地的王，你是配得一切尊贵荣耀和颂赞，因为你创造了天地万物和我们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着你的牺牲，我们得以和神立约，重新回到父神的怀抱。愿我们每天都活出属于你的生命，用自己向这个世界做见证。是你掌管全地，用公义、慈爱和信实统管万有。愿你的国度早日降临，愿万民都大声宣告你是主，你是王。无论你在哪里，都愿主的恩惠和平安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。谢谢你的收听，再见。